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5月6号，今天呢现在咱们说话是北西时间的7点钟了，我美东这边10点啊。那么就在几十分钟之前吧，那中国方面呢已经公开正式宣布，美国的财长将和他们的部长，商务部的副部长何立峰，也是副总理了哈，说错了，副总理，他们将在瑞士见面。那么这个消息呢，是从4月10号宣布了贸易关税哈对等关税之后，到现在为止中美之间对抗的非常强硬之后的一个重大的转折。大家记住，现在是5月6号哈，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此前呢，中共一直在说，不跪啊，不退啊。那现在突然呢，就之前是有消息说王晓红啊，他的公安部长将会以芬太尼的方式先和美国呢进行接触，现在呢直接变成了副总理哈，那直接呢跑到瑞士，跑到第三国去见面了。所以受这个消息的激励呢，今天咱先别说今天的市场了，是期货市场呢全部是上涨的哈。那这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呢可能缓和了，最起码呢关税不要像现在这样整个是一个杀当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是今天一个最大的消息。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大的消息呢，在国际政治上，你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开火了啊，打起来了。现在呢是印度这边呢直接对巴基斯坦这边进行轰炸，那他呢就说我没有袭击你巴基斯坦的军方设施，我们袭击的是恐怖基地啊，大家至少是有5个地方，他们叫做被巴基斯坦称为自由战士的这些恐怖分子。然后呢巴方呢说我们需要干掉了这个印度的5台战军机啊，就各这样说，现在呢至少是有3人死亡12人受伤。这件事情呢也是蛮大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呢到底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我们知道中东的战火还没有结束，俄乌战争现在还没有办法和谈，那现在呢第三处的战火又在开始燃烧。那么这件事情呢对美国来讲不是个好事儿，对世界的和平不是个好事儿。那么这件事情背后谁最愿意挑起这个战火，那本身呢大家都在看啊，那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事情。今天呢还有几件大事儿都非常有意思，比如 Miller 啊，Stephen Miller 就是川普的白宫幕僚长的副幕僚长，他呢去领导的 America First 的这个盈利非盈利机构呢起诉了美国法院的最高大法官，那这是在美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哈，这是起诉，以前呢有弹劾，有伦理的这种弹劾各方面的，但是呢没有是起诉，所以这也我们又要见识一次历史首次啊，在美国的历史上首次。那么大法官啊，他就说你什么意思呢？你现在你们是不是在司法范围之内去释法？你们在搞政治，你们在去攻击或者是干扰总统的行政权哈。那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又将是一大看点。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今天加拿大总理呢和目前的川普啊今天见面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消息。市场呢随着他俩的会话呢还抖了抖哈，动了动。所以我说嘛，每天都有非常非常热闹的非常重大的这些新闻啊等等的，包括呢今天像德国的总理突然也是在德国的历史上首次已经是赢得了大选了，结果呢在党内组阁的时候呢首选呢居然没选上啊，那这也是叫被称作被整个的德国媒体呢都称作耻辱。这都是今天的整个世界上的一些盘点，我们每天都在见证了历史。好了，那回过头来呢说我们今天的市场，那因为今天是周二了，明天是周三，5月7号，今天呢联储的会议已经开始了，所以明天将是在下午2点钟呢就公布联储会议，然后呢答记者问。所以呢本来呢通常市场在这个时候呢都会非常的波动，那今天呢在这个市场前，在这个 Fed 的会议啊决定之前呢市场是紧绷状态的。同时呢在我刚才说没有宣布中美之间关系的有进行谈判这个消息呢也缺乏任何的进展，所以今天道琼呢直接摔了近400点。刚才我所提到的哈，因为呢与中国的首席经济代表这个何立峰将在瑞士见面呢，和标普500挂钩的期货呢都上涨了至少哈快近一个百分点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在结束啊盘后之后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再进一步详细的分析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基本上金价呢创下的历史新高，美国股市连续第二天下跌，华尔街呢转向了这种避险的操作哈，就是联准会议前夕的这样一个紧张的情绪。 今天的川普呢，其实有关关税的发言，并没有打消市场的疑虑，所以今天的道琼一共跌了389.83点，跌幅0.95%，收报40829点。纳斯达克指数跌了154.58点，跌幅0.87%，收在17,686.66。S&P500指数下跌了43.47点，跌幅0.77%，报5,606.91。费半呢下跌了44.98，跌幅1.03%。报4311.2，这是今天美国股指的主要的一些情况。那现在呢，大家都在看了，美联储周三将出炉了。目前市场都是预计它将维持利率不变哈，但是呢，华尔街呢将密切关注 Powell 对经济状况的评论哈，焦点呢就在于他对目前的川普的对等关税的这种公式影响的评估。现在呢，这种影响还。数据说没有完全体现在经济数据当中。今天呢，我们华尔街日报呢也是都是替 Powell 去分忧啊，就有一些专栏的文章就讲到啊，你这个 Fed 呢现在怎么怎么难，怎么怎么难。我一会儿呢再给大家详细的展开去讲。我很愿意讲一讲这个事情，因为以前咱们都觉得，哎呀，这 Fed 多大个机构啊，对不对？都是专家，人家有那么多的数据。但是咱们现在越来越看清楚了哈，很多事情呢未必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我会把这方面的他们怎么去替联储分忧的观点，我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也会谈一谈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好了，那这个是一个哈，那还有呢，就是川普即将呢前往中东啊，5月中旬啊，大概是下周和下周。他今天呢说他将有空前重大的消息，所以呢一度呢让市场对贸易谈判会不会出现重大进展呢？抱有呢相当大的期望哈，到底这空前重大消息是啥呀？我们川普大爷呢治国就跟他做电视秀似的哈，人家是呢叫做治大国若烹小鲜，不要乱说话，不要让国家跟着一上一下的。我们这位商人总统哈，这个电视出来的生怕事儿不大哈，治国如烙大饼，所以呢他经常会跟电视制造电视剧似的，成天给你制造悬念哈。他的这个悬念呢，让今天的市场呢又哎呀又有幻想了，所以呢短暂的哈收复了部分的失地，然后呢又紧接着他说，哎呀，我这个重大宣布不一定和贸易协议有关啊，完了市场的乐观情绪又迅速的消退啊，这也是今天的一个插曲。但实际上呢，今天美国财长贝森特呢是表示，美国和英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了，一些贸易协议最快可能在本周宣布，所以今天呢是周二，明天是周三啊。周三联储的会议到底呢他的决定对市场对川普的贸易政策会有什么样的有利和有弊，反正这张牌不太好使唤啊。那这个对于川普来讲，这个腿是瘸的，所以呢他不管你怎么瘸，他自然还要去跳他的华尔街，所以他有一堆的这个招数哈，他要去挽回各种影响。所以这个呢咱们不妨明天去看哈，那本周之内会有很多的大事发生。还有呢，今天的本下跌呢，就是本来就没什么好消息嘛，所以大家就使劲盯着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呀，对，就是那个前英国的央行行长哈，那来到了白宫和川普见面儿，喝茶聊天讲笑话，然后呢顺便来谈谈贸易。整个的气氛是出奇的温馨，双方互相说了不少好话啊。那川普呢居然说我对卡尼非常的尊重，然后这个卡尼呢此前都已经喊着啊，美国和这个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历史关系已经结束了哈，他也利用呢川普要吞并加拿大去拉了不少反对票，所以川普见面就说你看我还帮你选上了啊，就川普他们聊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呢他说我对你也非常的尊重哈，咱们大家都赚到了很好的协议啊，咱们那个美加墨协议都不错。然后呢他还说以前呢这记者也没放过他，说哎，他说你现在还要不要去说加拿大是你的51个州了，川普说 yes 呀，他说我还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呢跳探戈的话呢你总得要互相配合吧，两人得配合。哎，这个呢也被市场解读成呢说哦，他呢已经是有所更改啊，态度放软，哎，所以他这句话一出来呢，加币又立马精神起来了。那市场的解读就是啊，川普不会强行推什么吞并新马了，大家可以松口气哈。哎，这都是想多了，这个市场的就跟神经病似的，谁说啥话都不上蹿下跳啊。那么这个很有意思，他俩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呢，川普跟他也在讲了很多，他还打了个比方，他说你看 我是房地产商人哈的，所以呢，你看那么漂亮的土地，中间划那么一道，就不能并到一起，没有这一道国线哈，没有这一道国境线的话，你看是多么美的一大片土地啊，就连起来了。然后卡尼呢也很聪明，说呀，就是很多的房地产 property 呢是不上市不挂牌的，就如我坐的这个地方哈，白宫它怎么能上市挂牌呢？双方真的是非常的融洽。然后呢，记者马上就乘胜追击啊，那这记者哪能让川普好过呢？说那哎，这现在这个你跟加拿大总理现在已经见面了哈，原来你们简直是这个。对的，好像就要成仇人似的。现在能见面了，你是不是跟他谈一谈关税呀？会不会免掉加拿大的这些关税呀？川普说 no，不会的，是一点都不会做的。然后呢，他还讲，他说你看我跟布鲁这个小土豆哈，就跟他就说过，他说我如果征收你们的加拿大的这汽车关税25%，你会怎么样？他说呀，川普自己说，他说那个。特鲁尼说的一愣，马上说那加拿大就完了，完了呢。今天呢，川普呢就马上就说那你凭什么呀？那你凭什么让我们买你们加拿大的这些汽车呀？然后还拿我赚我们那么多钱，拿我们的顺差，然后你还跟我们市场对着干？你说我们美国为啥要这么干？就弄得卡尼是非常的尴尬呀。你说在这一听这川普这么说话，是不是心里恐怕都一抖一抖的，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啊。然后呢？这个消息呢，也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了。那，不管怎么着啊，加币涨，美元掉，哈，那市场还算是比较有感情的。大概呢，就是30分钟，卡尼他这个在电视上直播的时候呢，加币对美元是一路走强。后来呢，美元又稍稍回了点神儿哈，但是到下午呢，仍然比加币弱了0.3%哈，就是，基本上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蛮有意思的一些消息。那基本上吧，我们看到股市呢，从开盘呢是一路下行的了。那关税贸易呢还是没有进展，加拿大这边也不给他关税。但是呢，今天盘后和中国的消息，明天会刺激股市哈。那这是一个相当利好市场的消息了。今天也有些企业财报了，福特和美泰公司加入了暂停年度业绩指引的行列，主要又是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都说了哈，这一波企业都是喊着121的啊，都是不太去。不确定性成了300多家企业的财报当中的常见的字眼儿，同时呢，他们都暂停年度业绩指引。虽然呢，福特受到关税影响，哈，它其实呢和其他的同行来讲还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呢，它也估算，昨天就说了，他们呢要有15亿关税的利润指标的减少。福特的首席执行官也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哈。那今天呢，股价呢，其实周二福特是上涨了2.7%的。美泰呢，虽然也是暂停了年度业绩的指引，但是呢，它也宣布了呢，说它要可能提高美国市场的玩具的价格。他们也预计呢，有2.7亿美元的关税的影响，也正在加快将生产线从中国迁出这样的步伐。今天呢，他家的股票也涨了2.8%。还有呢，麦片制造商 WK 啊，还有呢，连锁店万豪。这是酒店哈，也下调了财务的预期，也是啊，理由是关税的压力与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还有呢，就是高乐士吧，就清洁用品的那个公司，它更新它的业绩指引，纳入关税因素哈，它股价呢下跌了2.4%。同时呢，今天川普呢也在表示哈，接下来在2周内，他可能会公布对药品征税的规模和时间表。所以现在呢，我今天还有一个数据呢，就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哈，因为大家都在抢着赶快囤货嘛，那这个呢直接创下了逆差，达到了创纪录了1405亿美元，光是3月份这一个月份，总包括呢商品和服务的总和，那这个数据呢是非常的惊人，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家的预期呀，这就是因为担心。这种对等关税哈，增加成本就引发了进口的激增啊。今天还有一个呢，也是我昨天刚给大家讲了这个美债哈，他们要有什么核弹呢？要干垮美国呀？这些美债呀是什么样的关系？哈的，对美国的股市它有什么样的冲击？那今天这个利好消息呢，是美国财政部发行了420亿美元的新的10年期的美债拍卖，那这个呢是引发了强劲的需求哈，不是它不是强制性的哈。非强制性参与的投资者呢，他们买了91.1%的这种10年期的国债， 这个呢，成为了2023年啊2月以来10年期国债拍卖当中的最高的比例。那今天呢，这个10年期的国债呢就下走，现在呢是报4.305%左右。那你就看到了，昨天我们就在讲啊，就是美国的国债仍然是个，美元是硬通货，美国国债也是这样哈。那么它就是整个全球央行储备，或者是它自己作为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流通的，一个储备啊，银行当中都要去获得美国的国债。那么我们看到呢，大家这么去买10年期的美债的话，说明什么呀？没关系的啦，他们对美国仍然是非常有信心的啦。所以过去呢一直都在说哈，哎呀，川普的关税政策削弱外国对美债的需求，美元呢走弱啦，然后呢美国呢美元再也不吃香啦，等等的各种说法。昨天我还在给大家分析，对不对？然后你现在看到了，没那么回事儿哈。稳健的国债拍卖呢，可以说就把这种市场上的这种 rumor 啊，这种胡说八道。那基本上就给这种担忧吧，啊，就给缓解了，这是今天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那其他的呢，像台湾总统，还有呢，中国央，他的台湾的中央银行都否认。昨天我就说了哈，美国要求台湾升币哈，没有这个事儿。所以呢，在昨天10% 上涨台币，新台币之后呢，现在呢又开始跌回来了。今天我看呢，又是1美元兑30美元，兑30台币哈，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金价。哎，继续创下历史新高。5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今天大涨了3% 呢，每盎司又来到了3411.4啊。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年内的涨幅已经达到了30%。昨天呢，油价是下跌的大跌，今天又反弹了。WTI 原油上涨了3.4%，每桶呢报59.09。昨天呢，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他的盟友同意进一步的增产，导致油价呢昨天是大跌的，今天这不又打仗了吗？然后呢，胡塞。今天呢，川普在白宫呢说，他昨天晚上接到了胡塞武装组织的电话，说呀，这个不打了啊，不跟你美国打了，不再攻击了。川普呢说，我们赢得了这个胜利哈。川普在这一段时间一直呢，美军在攻击胡塞武装哈，他们打掉了他们800多个据点啊、设施啊这些目标等等的，他其实是打不动的。但是呢，随后。胡塞呢又公布的说啊，我们川普是战争罪犯，所以呢我们还会继续攻击目标。所以你就那到底是谁忽悠谁呢？还是说胡塞的这个金主哈在后边又变了主意呢？那同时我们看到7号早晨，印度就今天早晨嘛，印度呢和这个巴基斯坦这边就打起来了，都军机战机都已经用起来了。所以呢这些呢就把我们把它连起来看哈。9号呢，就将是红场莫斯科的叫做二战庆祝呢80周年。那我们也看到呢，习近平还要去哈，习近平要在那待4天，现在应该已经启程了，他在那要待4天呢。9号开始，然后呢，这个他今天呢已经昨天已经宣布莫斯科全部是断网的，然后今天说呢，他们可能是用视频做检阅哈。而且呢，就在昨天晚上，也就是今天早上，北美的早上的时候，乌克兰呢直接又多少架无人机去攻击莫斯科。那么所有这一切呢，都让这个整个的国际环境的政治呢，地缘政治是相当的紧张。今天的原油的上涨和这个有关系，而昨天的大跌呢也非常的有趣，因为它的这个油价大跌对俄罗斯会造成巨大的打击，所以有的人在说呢，川普的马上5月中旬就要到中东去。出访嘛，那么他这样的一个出访呢，为什么 OPEC 这时候要降价呀？这也是对川普示好嘛，那就把这个油价呢就拉下来。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整体的市场的变化吧，是这么一个情况，好吧？那我呢就咱们第一段就把整体的市场呢跟大家说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哈，就是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包括呢，Fed 联储的这个，我给大家呢去讲一讲。我们来看一看呢，主流的媒体是怎么样替 Fed 呢去分析、替他讲话的，好不好？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5月6号。星期二哈，那明天呢，咱们都要去看 Fed 的这个会议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中国和 这个美国谈判的这件事情哈，我们都不知道这双方啊，就是特别是中国这边，他到底怎么下台？我们都知道呢，中国这边一直是非常要面子的，那他呢一直把这调子拔得太高了，他以为呢这个时候他能够做成反美联盟的老大哈，结果呢他陷入了川普的这个牌局当中，被定到了靶心上。那当时我就在说，我说简直太有意思了，这个如此的精彩，中共呢真的是错判了。川普，我觉得不仅是中共在错判川普，连呢美国很多人啊，玩政治他没想到会这么个玩法，所以呢，我发现他们真的是对川普和川普政府的这样一个决心呢，完全是低估了。那么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呢出了一招，真的是臭牌，把你呢当成大坏蛋定到那儿之后呢，人川普开始一个一个的谈。今天呢，包括财长啊，就是这个贝森特哈，他在白宫进行听证呢。他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展现了对川普政府的那种维护。我不知道大家哈，现在是这个整个的市场当中，包括呢整个的舆论当中，对 Bessent 呢，大家是非常有好感。他们觉得他能够，川普能够把他任命为他的财长，简直是为他的政府加了很多很多的分儿啊。今天呢，他呢在这个听证的过程当中哈，他是为川普的这个政策呢，做了非常大的辩护啊。他在国会拨款小组委员会哈，他说，川普呢目前的惊人的这种经济议程的惊人的成果，他说呢，新政府上台仅100天，为美国创造了46.4万个就业岗位，新增17.7万个，远超预期，失业率保持低位，实际工资持续上涨，民众钱包呢更加鼓了。同时呢，他又说哈，他说减税哈，那川普的税改如果能够永久化的话，将会呢为家庭和企业大幅的增收，点燃经济活力。同时呢，他说关税哈，关税呢会激励企业呢回流美国，制造业呢真的是热火朝天，公平的贸易呢可以指日可待。同时呢，他也讲到呢，美国政府将会为能源和制造业松绑，投资的热潮一定会席卷全国。他也呢去讲到了，现在美国的通胀受控，物价下降，三月能源和核心商品的价格指数呢双双回落，整体的 CPI 已经创下了疫情以来的首次的下降，能源价格持续走低，民众的生活成本减轻，幸福感飙升啊！还有呢，他也是列举了川普的政府效率的大升级，财政部大刀阔斧改革，IRS 砍掉了20亿美元的 IT 的预算。废除各种无效的合同，每年为纳税人解下数亿美元，还有呢，包括从纸质处理的成本从4.5亿降到了2000万以下，哈，就是这种 AI 电脑的自动化，还有呢，就是他们讲到了以最大压力的这种行动，重拳的出击跨境洗钱，哈，什么恐怖组织、恐怖的网络、黑客集团，从墨西哥到伊朗，从金融制裁啊到这个，直接呢，他最近今天有说法，他们美国可能干就要到墨西哥境内去收拾这个毒贩子。那么他就说，美国的安全呢，再一次哈，安全全面的提升。他呢也对这个国会呢承诺，他说财政部将会和国会携手，一定将川普的税改法案推向立法，来立住每一个美国人共享经济的红利，一起呢来打造更强、更安全、更繁荣的国家啊，说把繁荣带到每一个美国的家庭。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Bessent 他就是把他们这一届政府的决心描述得非常的清楚。那今天的商务部长在接受福克斯的采访的时候呢，他也在讲啊，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说呀，他说你看。这个我昨天好像说了他这段了哈，他就说川普太厉害了，他这我们太有效率了。原来做一个小小的一笔交易的话，得2年你才能谈妥。现在呢，你看90天搞定了多少大单子呀？他说川普不是在微调，我们在重设游戏规则。以前的打不开的市场，现在直接撬开，制造业回来，药品、汽车、芯片一个都不能少，工厂一座座给我搬回来，产线一条条给我重启。那美国的增长不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真正的钢筋水泥，重新开工的引擎。这不是口号，这是开始。然后呢，这个商务部长说：“哎呀，说实话，这感觉真的不错耶。”所以他的这两个商务部长和财长哈，成天说话都好好玩儿啊。之前呢，一直在给他们制造的这种 不和呀，团队不和呀等等哈。现在你看那根本就没有这些说法哈，没有这些说法。好了，那这是一个，那我们再回头再看这个中国派何立峰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更有意思了哈。我们就回头看吧，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件事情因为中美之间这个关系和美中共世界加工厂嘛，那又顺差最大的一个国家，现在等同于双方已经是就是不做生意了。谁能扛得住？他不说中国人吃草吃三年都不怕吗？谁的痛苦忍耐度最高？现在看到了哈，今天呢是战狼剧本，本来呢真的是演的是热火朝天呐，那是一直都是宁死不屈哈，然后打咱奉陪到底，谈咱大门敞开，让全世界相信哈，只有我们中共有底气跟美国硬刚到底。结果呢，就是五月六号吧，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介还这么大吹呢哈，吹的这真是战狼啊，煮熟的鸭子嘴硬啊。就一天之后，剧情急转直下哈，中国外交部迫不及待地宣布，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9号到12号奔赴瑞士，与美国财长 Bessent 展开正式会谈。你瞅瞅这速度，这姿势，哪还有一点点奉陪到底的影子哈？简直急起白脸的向川普政府递上了投降书，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想一想，那当时关税战刚打的时候，那家伙多嚣张啊！他们说绝不接受美帝国主义霸权的欺凌，中国的经济韧性无人能敌，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说川普的145%的关税是虚张声势，商务部信誓旦旦的说中国出口不会被吓倒，外交部说打就打，谁怕谁，还把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把韩战的时候毛泽东说的话都给搬出来了哈，接什么叫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急转直下，他怎么给自己弄个遮羞布呢？这商务部发言人是这样说的，这一次会谈是在充分考虑全球期待、中方利益、美国业绩和消费者呼吁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哇，你可听到了吧？我的天，操碎了你中共外交部的心呐，为天下计啊！然后呢，为了你们所有，而且美国方面多次要求我们进行谈判哈，那我不得不来去见你一遍吧，给你点面子，哈，就见面了。所以，川普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得谈啊，你得给我打电话，我们谈。美国这边有变吗？先不说吗？谈行，中国说谈行啊，谈呢你必须给我降关税。美国降了吗？没有啊，所以美国这边从来就没有变过。结果呢，中共那边是，我的天，这变得也忒大了，是吧？所以，我们从这里边就看到了，这个145%的关税让中国的经济喘不过气来了哈，他。自己国内的经济是濒临崩溃，在昨天五一长假不是什么人山人海吗？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就问啊，从大陆出来的你们自己说一说，你是不是像中国官方说的啊，创造了已经回到疫情前2019年的这样的一个热度了，然后说铁什么二点几亿人次出游啊，这等等等等。我就问大家，我说你们当地是这样吗？来自桂林的朋友说没有，我们没有。还有的网友呢，他们在说，他说网上那个人山人海的照片根本就不是今年的，是二零一九年，是以前的照片给弄出来了。总而言之哈，就是我昨天也在讲了，《华尔街日报》也都报了嘛，几百个数据都消失，所有的连酱油生产量都不知道，孩子打疫苗的数也不给你公布，新生儿也不给你公布。没有数据可研究，那你那么好的经济，你为啥不公布呢？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其实它喘不过来气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所谓的全球期待呀，那都是自己挂了一张遮羞布，他自己给自己下不来台，对不对？完了呢，他现在还整到第三个国家，哈哈哈，跑到了瑞士，还不好意思直接跑到美国，还得跑到第三国去谈。所以呢。谈归谈，然后呢，就是他怎么要这个面子，不管怎么着哈，你别管这两天欧洲啊，什么日本啊，还有这个欧洲和什么南非和什么东亚中国，他们都在这各种联盟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中共呢，本来他是不敢谈啊，因为他一旦松气儿的话，他就拉不着盟友了嘛，他把这劲儿鼓得高高的，希望能拉拢过来。包括在昨天，欧盟和中国互相取消了对各自官员的这种制裁， 这都是彼此呢在拉拢，可是呢你再拉拢也没有用啊。我一直在讲，这就是美国的底气就在这儿，这么大的市场哈，客大可以欺店的哈，店大欺客，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卖方跟买方啊，买方市场你居然敢跟别人叫板的，哎，中共就这么叫板。现在呢他没有达到他的目的，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他也就是自欺欺人了，他也没办法，所以呢就只好呢从战狼直接变成舔狗了。所以呢你看着呢是表面的平等协商哈，是个瑞士之行，其实就是一个低头求饶了。那么怎么办，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过去哈 Bessent 他们一直在说呢，说的你中共的经济失衡不公平的政策等等哈，你们受不了。川普甚至都在说，我听说了让中国那边很糟糕，他我不想这样，我也不愿意这样，所以我们还是要谈，我们不能这个样子。就我用中国老百姓的话呀说一句话，叫给脸不要脸啊，这就叫给脸不要脸，给你好好说好好说，你就在那耍耍耍够了，那就来谈吧，那人家也跟你去谈，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呢，所以这种瑞士谈判呢，我要把它说的严重一点哈，它是自知理亏啊，现在呢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反制措施啊，然后呢他不得不去呢去向美国呢去纳投名状了。所以呢你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为世界操心的，你完全是屈膝啊，瑞士献膝。你就从这里边可以推测呢，中共政权内外困境呢它是在总爆发哈，国内经济下行，失业率飙升，地方债高筑哈，国际上呢盟友稀缺，供应链已经被切断了，什么东升西降啊早已经破灭了。所以川普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关税直接就击中了中共的命门，中共现在只剩下经济，只剩下钱了，他只能拿钱去玩转这一切，没有钱中共的维稳，他的官员他什么体系他都支撑不住的。现在呢完了，他们还在说哈，说任何对话都必须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前提下开展。你都跑第三国去跟美国去谈去了，你还经济命脉被人掐得死死的，你谈什么平等啊，这是谈判吗？所以从战狼咆哮哈到这个瑞士献膝，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丑剧哈，一个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这样的一个政权，当压力真正来临的时候，他奉陪到底的豪言壮语呢就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个笑话。我们大家在海外的人都知道吧，5月1号美国的 CIA 发表了两分钟中，一个两分半，一个两分四十多秒的视频，一个是针对中共高层官员的心理状态，他们所发表的一个策反啊，就是针对呢，就是你看啊，就是我为国做贡献哈，我起早挨累，担惊受怕，我那个同事呢，随时都被消失。我为了国家，我也想想我的家庭，我能不能选择另外一条路？然后呢，就找 CIA 了吧？那个呢是针对高官的秘书哈。我今天也做了个民调，我说你们觉得 CIA 这个能不能对中共的官场产生，巨大的心理震慑作用？73%的听众哈都认为会产生巨大的心理震慑作用。那么我们反问，为什么哈在去年的时候，CIA 也发布了是对中国、对朝鲜、伊朗还有哪儿，对这几个的这些国家呢发布了也是类似的招募情报人员的，但是呢它是一揽子的嘛，它并不单独针对哪一家，那也是以文字的方式，而这一次呢他们是用好莱坞制片的那种方式哦，像电影一样的内心的独白，很大片的。然后他为什么在这个节点上做？在历史上 CIA 公开招募间谍有没有？有，在50年代、60年代他们都公开招募过，针对谁？苏联。那么谁？苏联是什么？那其实他的冷战的敌人呢，他是敌对的。那么现在他虽然这届政府没宣布哈你是敌人，但实际上他已经就差敌人之前的所有的动作， CIA 公开对中共内部的官员去做。所以今天外交部说你们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挑衅，没错，人家就挑衅你。那么 CIA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布这个东西？CIA 一定是掐准了，因为他在 CIA 当年对苏联策反的时候，也是这苏联的这个克鲁晓夫还有什么斯大林哈，他那个时候非常严酷的统治之下， 对他们苏联的官员进行策反。那么现在他们判断中共内部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了。习近平他的外交部长、他的国防部长一茬又一茬随时都消失，习近平自己任命的军方的这种力量都1000多个他的派系的官员军方的全部被拿下，每天高层都在震动。你想一想他内部的人多么惶恐，他多么害怕。那么他们谁不想着自己下一步明天我可能就没命了，我怎么给家人找条后路，这是很自然的人心心理状态，对不对？所以呢 CIA 他们是可是很准的哟。他们我今天跟这个嘉宾做节目的时候，他们就在讲，他说当年 CIA 预示的是非常准确的。他们就在讲到嘛，他们早就去看中国那些报纸，就研究啊，说毛泽东和刘少奇一定是分开的哈，包括呢斯大林哈，他们苏联这边也会分裂的，人家都判断的是非常准确的。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情报分析能力，他们今天他是怎么精准的判断的中国内部的情况？那再加上我们今天看到呢，这个他们跑到瑞士跟美国见面去了。其实我一直不去讲一件事情，现在网上呢一直在说习近平失去权力了，我不太去讲这件事情，因为中国的这个权斗是非常激烈的，是你死我活的，是嗜血的。我们不会想象呢习近平会把权力哈把军权给放掉，何况他过两天还去到俄罗斯啊要去出访呢。但是实际上呢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习近平其实现在权力几乎已经处于一种真空的这样一个架空的这个状态。因为很多的迹象都表现着呢习近平他怎么可能自己整肃自己提起来的人呢？对手的人都不动，把自己提拔起的人都给肃清了，怎么会这样？那你说呢他怎么还能随便出来走呢？据说哈，就是谁也不要你这个位置，但是呢你大家就是把你架空了，就大家还是算是集体决定哈，给你这位置不动，因为谁也不愿意接他这个破摊子哈，这所有的这个罪责都是，所以但是怎么办？谁上那个位置？各种说法哈，我没有太去，不太去讲这个。但是我今天去看到这些事情的话，我想把这个事情放到这儿，因为我们要密切的观察2025年、2026年，很有可能啊，我们会看到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儿。高杰呢，在这儿呢，我们从经济的角度上，我们去看，因为这次呢，他如果能挺到底，他不可能昨天还这么叫嚣着，今天就派总理去谈判去了，然后说的那么冠冕堂皇。现在呢老百姓还在放假嘛，五一还可能还在放假，那么这个放假呢也就趁着大家不关心政治把这些事就做了吧。那么到底他们能喊出什么来，能交上什么样的投名状，咱们不妨去观察。那么这个呢如果能够缓和下来，只要不是145%哈，我也采访一些外贸的人，他们说其实你34%我们咬咬牙都能挺过去，但是145%是没法干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这一次让大家看到了，如果呢中国哈这种对全世界倾销不改变的话，全世界都在防着你中国，所以企业呢搬出中国，这是已经成为一个定局，这是不可避免的哈。那我呢把这个呢就跟大家说一说，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内部啊经济是极其的糟糕，它挺不住啊，你别看不到一个月它挺不住了。那么美国的情报系统对他们是有一个已经开始瓦解他内部军心了，中国内部出问题了，这是咱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的。那么现在呢到瑞士谈判，他们到底是怎么个谈法，我也很好奇哈。那未来呢高杰就盯着每天呢给大家讲这个热点新闻。好了，那这一部分呢咱们就讲到的是美国的财长哈，美国的经济，你看人家热气腾腾的，你们以为啊国债呀，美国国内去唱衰川普，国际上你们要看川普的笑话，结果呢全部是真刀实枪的美国热气腾腾的这样的个讯息哈。那我们回头再看明天的 Fed 将会怎么样，广告之后呢我再把这块给大家稍稍的做一下总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还是要想把 Fed 这件事情说一说哈。明天呢大家都在说啊他可能不会降息的啦。今天呢华尔街的叫 Fed 传声筒，就一直经常引用他的观点，他叫做 Nick 嘛，对吧？那他今天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那他这个文章呢就主要就说现在呢联储会面临着输的这么一个局面。应对的川普关税政策呢在随机推行，说联储呢倾向于延迟降息来避免 过早放弃抗击通胀的努力，同时呢，准备应对可能的滞胀和衰退的风险。那的一个呢，说关税的政策哈有挑战。那比如说关税，美国的川普的关税政策可能推高进口成本，引发通胀的压力。通过呢供应链中断和贸易报复呢，可能会减小经济的增长。联储会担心呢关税会导致滞胀。什么叫滞胀呢？高通胀与经济放缓并存，就造成了接输这样一个局面，叫做 lose-lose scenario 哈。他是担心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还有呢，就是他说美联储的谨慎的政策， Powell 呢强调观望政策 wait and see， 那这些呢就是等等啊，然后避免过早放弃抗通胀的努力，降息需要等待明确数据，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显著恶化或者是通胀缓解的证据，要等 data 了哈，就各种这样的一些说法。然后内部分歧政策难题，他说呢对关税引发的价格上涨是否为暂时性存在分歧，然后呢通胀预期和公众呢要去进行沟通啊等等。哎呀，就是这反正他呢写了长篇报道的呢，在为 Fed 的这种不降息呢做出各种各样他的难呐、啊，他有多么的难哈、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看了之后呢，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我想觉得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你有一个一贯的逻辑啊，你从过去其实联储呢现在的信誉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从他过去呢他说通胀是暂时的，然后呢也不去加息，然后又突然去加息，他所有的这些包括呢去年市场呢都九月份预计呢不会降息，因为通胀都看到有可能反弹，结果呢他哐他降了 0.25， 他说是预防性降息，预防什么？预防工作失业。你现在都已经 4.2 了，你为什么不预防？你为什么不预防性的降息了？你都已经知道未来可能是滞胀了，你这经济不好了，你为什么？所以很多事情啊，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情呢，我还是要去说一下哈，就是就是包括这个 Nick 啊，他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左的哈，他观点也非常极端的，他都在为 Powell 呢去辩护。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呢逻辑哈、啊，就这个推理逻辑不一致。我觉得这些呢是我们需要在作为一个看客的时候要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哈。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明天呢，估计它是不会降了。但是呢，六月份降息不降息呢，大家其实也有看，但他会不会明天像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突然降息了呢？如果他是降息了的话，那又会被解读说啊，他这个没有独立性了等等等等的。但实际上川普一直说你应该降息了，那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通胀已经明显的在下走了，你还把它提这么高，现在呢你不都担心未来发生经济吗？所以逻辑上不通的了。我在这呢就跟大家说一说，联储的信誉已经受到了重大的伤害，你还不如我们这样的一个看客哈、啊、你要那么多经济学家，你怎么好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无论在财经还是呢其他的看媒体，讯息爆炸的时代啊，我们自己要有起码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基本的常识，我们才能透过这个非常喧嚣的这种爆炸式的信息当中呢，保持我们自己一贯的这种 principle 这种原则，保持我们自己一贯的这种分析事物的一个推理吧哈。好，那高杰的这个观点只供大家参考，也许呢你说高杰你净我跟你观点不一样，没关系，很多人跟我观点都不一样，那把您的观点呢打到我们的屏幕啊，打到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上面，888-275-1628 888-275-1628。那我们稍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个股的情况，同时回答一下昨天听众的问题。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的， Max， 昨天呢我们有听众哈，想请您给看一下这个Visa 的股票哈，麻烦您给看一下。这位听众的电话的尾号呢是7148哈，那我们来看一下 Visa。
Visa 347.7哦。看啊、短期内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是看涨了，但是半年一年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 Visa 短中长期目前是看涨了啊，它来到362块左右，在二月的时候然后就稍微回调到308，然后又再涨回 现在往362块方向前进。
还有呢，他还想知道一下 Master 的这支股票。
Master 558块，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也是看涨了，半年一年的数据看也是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同样是看涨了。他来到大概二月的时候，2025年二月来到576块，然后就稍微回调到差不多479，现在又往576方向前进。
嗯 ，OK。好，正好是这位朋友啊，他又给高杰说，给高杰点同意高杰的观点，给高杰点赞，谢谢。我们还是有常识的啊。那刚才 Max 的这个回答您是否满意呢？还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网888-275-1628上面给高杰送个短信。其实很愿意跟听众朋友们进行沟通哈，否则我一个人冲着个麦克风天天这么讲，大家呢给我一些反馈，有的时候私底下呢。跟我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故事啊，那这些呢，其实对高杰也是一个帮助哈。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我们可以私底下约下来呢，大家可以去一起聊一聊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今天的 Super Micro 啊，今天大跌了5%哈。我们来看一下 Super Micro， 因为呢，它Super Micro 它的公布财报之后啊，股价都是下走的。我们来看一下 Super Micro。
Micro 32块，我看短期内一周内数据看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然后我们看半年一年其实也不是很明朗啊，五年内啊基本上都不是很明朗，它大概来到114块，这个是最高峰了。在2024年3月的时候，就一路往回落，往回落，最低来到18块，所以现在没有完全走出跌势。
对，他今天收盘的时候他是涨了2%，在盘后呢，因为公布的第三季度业绩不如预期，下调了全年的预期，所以呢，盘后跳水了超过5%哈。好了，还有一个呢是 AMD， 他周二盘后公布的第一季度财报呢优于预期，而且呢也给出了强劲的指引，所以在盘后呢他微升了0.2%。今天收盘正常交易时段呢，他也是收跌了1.96%哈。我们来看一下 AMD。
AMD 98块，那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了，但是半年内一年内的数据看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五年以上也是看涨了。它来到三月的时候，2024年3月来到207块，这是最高峰，然后就往回落。
OK， 我们再看一下，就是MAT 美国的玩具大厂哈 ，MAT， 它呢今天股价呢涨超2%，虽然暂停了全年的财测，但是呢财报表现优于预期。
MAT， 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一年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如果五年以上都还是看涨的啦，但是更长期我看没有，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了，严格来说在一年内了，所以目前还是不是很明朗。
今天呢还有呢是 WK 哈，这叫那个食品公司 KLG。它呢也是开盘大跌，收盘反弹，涨幅呢达到了 3.3%， 第一季表现不佳哈，下调了指引哈。我们看一下 KLG
啊，我看一周内是看跌的，一个月内整体来说也是看跌的，半年内还不是明朗，一年内还是处于跌势啊。当然我们看五年以上它是看涨了。短期内还是看跌的。
OK，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今天是周二哈，明天呢咱们就继续关注市场的变化和联储的政策吧。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